大菩提，如来密依，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29面。忍恶别名加行。那么我们这一大科呢，是讲到名正住行所成福断眼三德位，也就是讲到整个守楞严王三昧的修行的位次。那么事实上他整个言教的菩萨呢，他的菩提道的过程啊，主要的是一指两种根本，一个是菩提心，一个是空正见。那么菩萨刚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啊，是真为生死而发的菩提心啊。我们首先思维我们自己在生死轮回的痛苦而发起的出离的道心。那么进一步呢，我们观察一切的友情也在轮回当中啊而升起救拔的大悲心，有这个大悲心的如理的作意而升起四弘誓愿，那么就形成了所谓的菩提心。但这个菩提心基本上呢，要空正见的加以保护才能够增长广大。那么这个空正见，我们从本经的学习啊，我们可以知道啊，菩萨在应用空观的时候啊，它是两个方向，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内空，它向内观察我们这一念心性啊，是即空即假即中啊，所谓的空观照料我们心性不变之体，它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假观呢，是照料我们心性呢随缘的作用，它具足无量无边的德能。所以他菩提心呢，因何因住？你一定是依止不生灭心而住。你看那个六祖大师去参访五祖的时候，五祖说：“你为什么来出家修学呢？”他说：“我不为别的，只为做佛。”所以从一个言教的思想，你出家的目的，你修行的目的，乃至于为了要弘悟正法，续活慧命，这个都是心外求法，这个只能够说是前教菩萨的化形。因为菩提心不能建立在一个外在的因缘，因为外在的四相因缘是变化的。比方说阿难尊者为了要看到佛陀的相好而出家，佛陀的相好是变化的嘛，他会消失掉嘛。所以我们菩提心升起，为什么要修学佛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开显我自信的功德，我要成就佛道。所以他菩提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上求佛道，效化众生？我们是假借这样的因缘来开显我们自信的功德，就法法消归自信，是这个一个思想。所以菩萨呢，不见外在有一法可得，离心没有其他的法门。所以他整个称性起修，就是你菩提心依止一念心性而住啊，这是第一个思想，内空。其次呢，菩提心向外在呢去接触啊，五蕴六入十二住十八界的时候，他也是要修外空啊，观一切所缘境也是空假中三观。为什么呢？因为要破障。我们内心当中有三种障碍，第一个烦恼障，第二个业障，第三个报障。以空观破烦恼障，以假观破业障，以中观破报障。所以我们当我们讲空观的时候啊，我们讲菩提心跟空正见啊，其实这个空正见是包括 假观跟众观在里面。菩萨观念一切法空，他是不坏诸法的假名假相假用。所以这个菩提心呢，第一个依止内在的信心而住，第二个他开始依体起用的时候啊，用空假中三观破除障碍而成就三德密藏。其实他整个前面所说的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他的整个菩萨道的操作啊，都是这个道理啊。趁性起修，所有的修行呢，还是在回过来开显我们自性的功德，所以菩萨不见有一个法可得，都是一种立誓练心，如此而已啊。你要掌握这个思想，你去看前面的修行位置就很清楚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释迦行的修行位置啊，别名释迦行啊。看经文，阿难是善男子，尽是清净四十一心，四乘四种妙愿加行。那么佛陀招呼阿难说啊，是善男子啊，这个地方指的是已经成就十回向啊圆满的这个菩萨。那么他已经穷尽了前面的清净无漏的四十一个阶位啊，这个四十一心包括的刚慧地、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啊。那么其次呢，他必须要在成就四种那么圆妙的加行。那么这个妙缘加行呢，为什么讲加行呢？因为维大师说啊，因为你要进入初地之前呢，你要面临一个障地的无明啊，障碍初地的无明。这个无明特别的坚固，所以你必须要加功用恨才可以加以破坏。那么为什么叫妙缘呢？藕益大师说啊，虽然藏通别三教都有释迦行，但是因为前面的三教啊，都是一直生灭性，都是有所得啊。这个前面的三教的花心啊，不管花出离心也好，花菩提心也好，他的心啊，都是建立在一个外在的誓言啊，或者言众生法界而发心，或者言佛法界而发心，总而言之都是以外境为主，所以不能叫做妙缘。那么这个地方的言教是法法消归自心啊，念念顺从中道的实相，所以叫做妙缘啊。那么这当中有四个结位啊，这当中我们先看软地。即佛觉用为己心，堕出未出，犹如端火易燃其目，名为软地。那么软地呢，刚开始啊，用佛觉来当作自己的因地的花心。这个佛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初地啊，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十回向圆满了，而即将要进入初地，所以他把初地的本觉理性来当做自己的守观境。我们讲趁性起修，当然依止的是现前一念心性，但是每一个人一念心性的内涵是不同的啦。你看初地也是趁性起修，二地也是趁性起修，那他们两个的性德会一样吗？当然维大师说也可以说一样，也可以说不一样啊。六而长极，两个都一样，道理是一样，但是浅深呢，极而长六，初地的心性当然跟你二地的心性当然跟你初地不同嘛。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十回向当然他也是正信起修，但是他的性德他所开显的性德跟初地的性德当然不一样，但是他要进步啊，怎么办呢？他以这个初地的佛觉，以初地的本觉理性来当做自己因地的一个所观境，让他不断的去思维观察，用空假中三观来开显这个初地的这个佛觉。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用功以后呢，落出未出啊，这个初地的本觉理性啊，将出而未出。好，讲一个譬喻，比方说我们钻木要去取火啊，那么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子的旋转啊，这个木头啊 将然未然，这个火啊即将出来，但是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有温度，有一个温暖的象状出现了。也就是说呢，虽然初地的智慧之火还没有开显出来，但是温度已经形成了，这个叫做暖地啊，就表示这个菩萨的相续的用功啊，某种程度已经有少分的相应啊。又以己心成佛所理，若以非一，如登高山，深入虚空，下有为爱，名为顶地。在圆一老法师的注解当中啊，他讲这个譬喻讲得很好，他说啊，这个暖地啊，就是佛即是心，这个顶地呢是心即是佛。我们解释一下哈，说这个暖地啊，它是以这个佛德啊，把初地的佛德呢向内心中求，它向内关照自己啊，即空即假即中，它不断的深入，所以它把初地的功德慢慢的开显出来，就像钻木起火，不断的往心中的啊这个真如的木头去钻啊。所以这佛即是心，就是它的佛德从心中去钻求。那么这个顶地呢，心即是佛，他的心已经慢慢慢慢的啊出现了少分的初地的佛的功德，所以心即是佛啊。看第二段就清楚了，又以己心成佛所侣，若亦非。那么这个己心就指的是这个十回向的菩萨呢，他这个空假中三观的智慧啊，慢慢慢慢成就啊这个初地的这种本觉理性的是所侣。这个理就是践踏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他慢慢慢慢已经是啊安住在这个初地的本觉理性，有少分的安住，但是安住呢又不是完全安住啊，若亦非一。那么有一部分安住，但是有一部分没有完全安住啊。讲一个譬喻呢，如登高山，深入虚空，下有为岸。说一个人登高山啊，他很想要进入这个最高最高的山顶，乃至进入虚空，那么他身体啊大部分已经进入虚空当中，但是双脚的脚跟呢还没办法离开这个大地，也就是说他即将进入虚空，但是双脚没有离开大地，也就是说呢，他即将成就啊初地的这个智慧，但是他又没有完全离开啊十回向的部分，叫做顶地啊，若依非依，对整个啊初地的功德啊，有一部分依止，但是又有一点障碍，就是心即是佛啊。看第三的忍地，心佛二通，善得中道，如忍世人非怀非出，名为忍地。这第三个圆印法师解释就很好，说即心即佛啊，心佛不二。这个第一个心当然是他的释迦行的这个观照力了，这个佛指的是他所观境，这个初地的本觉理性啊，他用他的空假中的智慧啊，不断的去观照这一念心啊，即空即假即中，慢慢的深入，慢慢慢慢呢，心佛二同，善得中道，他能够慢慢体验到啊，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啊，心佛不二的道理。那么这种情况呢？讲一个譬如忍世人挥怀挥出，说啊，他心中啊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对这件事情呢已经了了分明，但是这件事情呢太重要了，不能向别人先说，他很想要去先说，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真是挥怀挥出。他知道但是没办法表达出来，他名为忍地啊，就是即心即佛啊。看最后的四第一，数量消灭迷结，中道二无所目，名为四第一地。这四第一地呢，圆一老法师说是非心非佛啊，心也不可得，佛也不可得啊。那么这个思想看前面第一句话就清楚，说数量消灭，这个数量啊 什么叫数量呢？简单讲就是他这个啊有所得的心叫数量。好，偶一大师呢，他说啊，在软地的时候啊，他即以佛节用为己心啊，他心中还有存有这种己心的数量，还存有一种啊能观智，一个能观智可得，他一指能观智嘛啊。到顶地的时候，即以己心成佛所理，他还存有一个佛理，还有一个所观境，还有一个所观的啊这个初地的觉性的执着。到第三个忍地的时候，心佛二同，他还存着一个二同的执着。那到了四地狱的时候啊，心也不可得，佛也不可得，人所双亡啊。这个时候恶无所目啊，那么这个时候迷觉中道，迷也不可得，觉也不可得啊。这个时候入了四地狱，就是非心非佛。那么次第下一个踏罗就啪进入了欢喜地，把这个初地的无明给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性呢又更深一层啊。所以我们讲趁性起修啊，比方说你刚开始学楞严经的时候，你也是讲这句话了，趁性起修了。但是你现在讲趁性起修，跟你初学的时候那肯定不一样，你对心性的深层更深一层啊。所以他这个整个修行啊，就是啊，无不从此法界流，你一指一念的心性而去拜佛，去修忏，去念佛，那么最后这所有的修德呢，还是让你的心性更加的智慧，更加的慈悲，更加的开阔啊。所以他是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最后啊，数量消灭，迷结中道，入了四谛。好，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的念十地啊，这个地啊，就是他那个称性起修那个整个心性呢，就像大地啊，更加的普遍，更加的圆满啊。我们看初地，阿难，是善男子，一大菩提，善得通达。觉通如来净佛境界名欢喜地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就是说，经过释迦行圆满的这个菩萨呢，他对于这个佛果的大菩提啊，已经能够善巧的而成就少分的通达，当然不完全通达，至少得到少分通达，而且他的始觉智慧呢，已经能够啊浅通如来的智慧。那么净佛境界，他也能够穷尽佛陀大波涅槃的境界。这个觉通如来是业的智德啦，净佛境界是业断德啊，名欢喜地。这个欢喜地啊，偶一大师说呢，这个欢喜地的安立啊，是在形容这个初地菩萨他破了藏地无明所显现的这个初地的真如的时候，他的内心的相貌。说为什么欢喜呢？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对自己的欢喜，说诸佛所得我已得之，说啊，原来诸佛所得到的这种真如啊，我现在得到了，我现在跟十方诸佛 啊同一个鼻孔出气了。两个，觉通如来，就是这个两个生命体啊相通的啊，不像之前啊两个生命体不一样，就好像说这个母子连心啊这个小孩子跟母亲啊同一个鼻孔出气啊，觉通如来净佛境界。所以他第一个欢喜呢，对自己内心的欢喜啊，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啊，减少饮食，减少睡眠啊，现在终于诸佛所得我已得之，对自己的欢喜。第二个，众生本具我已证之，这个是也为一切众生欢喜，原来每一个众生只要他努力他也可以做到，所以庆己庆人啊，生大欢喜。那么这个初地他所得的真如是什么真如让他那么欢喜呢？在成文书论说啊，叫证得片行真如，也就是说他完全破除了一生性的障碍，而入了平等无差别的真如理性。 当然前面我们前面讲到说，一个其实前面的菩萨到了十住，他就破无明了嘛，原教十住就破无明了。但是初地菩萨的无明，这个真如跟十住菩萨的真如有所不同。初地的真如叫做遍行真如，普遍的在一切境里面活动。在初地之前的真如啊，他不一定能够普遍一切的境缘啊，比方说他可能有时候在境中他能够称性其修，他心中不会动，永远保持不迷不取不动。但是他遇到逆缘刺激的时候，他可能就忍者心动，还是执着有外境可得啊。但到初地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真如啊是遍行真如，一切的顺利的因缘啊，他都能够称性即修，保持不迷不取不动，所以他生大欢喜。因为他的因缘他已经是觉通如来净佛境界，佛陀也能够在一切境缘当中，那么把真如的功德显现出来，他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看第二个离垢地，异性入同，同性异灭，名离垢地。这个异性入同，异性入同是从前面的初地的功德来说的。初地菩萨的特色啊，就是把这个三贤位的异生性啊，把它转成的初地的同生性，叫做遍行真如。那么同性一灭这段正式的行种二地的功德。因为初地他刚开始进入的遍行真如，所以他对同生性还是有所执着，到了二地的时候啊，对同生性的执着也消除了，他已经认命自在了，叫离垢地。离垢地啊，他的一个真如啊，在成文书论上说所证的证叫最胜真如，殊胜的胜。什么叫最胜真如呢？就是说啊，这个菩萨在整个菩萨界当中已经是持戒圆满了，他对于整个身口意的散业啊，乃至于维系的过失，乃至于这种无意的过失，不是故意的过失，都消除了。他的身口意的造作任应的不恼坏一切众生，他的身业口业意业他一发动出来，绝对不会让众生产生不欢喜。离垢地有这种功德，他那个真如的力量啊，称性起修，他一直一念心心的菩提心发射出来的身口意啊，他不一定能够让众生得到最大利益，但起码他不会让众生恼害啊，不管是故意的，不管是无意的，都不恼害众生了，叫离垢地啊。所以他的那个真如特别厉害，最胜真如。看第三发光地，净极明身明发光地。前面的离垢地啊，是在形容这个菩萨他的戒波罗蜜的殊胜圆满。这个发光地以下呢，包括发光地、宴会地、南圣地啊，到宴会地，这两地啊，都是在形容他的禅定的殊胜。净极明身，他们内心当中呢，因为禅定的转身啊，所以清净啊，到了极限啊，而升起了广大智慧。就像这个镜子啊的污垢已经消除了，那么升起种种的光明。这个发光地呢，他所成就的真如叫做圣流真如。圣流真如呢，就是说他因为禅定的力量啊，他成就的这种殊胜的陀罗尼啊，来破除心中啊维系的暗顿相。在三地之前的菩萨，他那个真如啊，虽然他也称性起修啊，但是他所依止的一念心性，在三地之前都还有暗顿相，有时候会忘失法意。到了三地的菩萨呢，他那个法意啊，流入他的心中啊，永远不会忘失的。他那个念力啊，铭记不忘的念力啊，特别的强大，叫发光地啊。那么这个地方 我要解释前面一个观念啊，我刚刚忘了解释哈，在这个异性入同的地方啊，我一大师提出的疑问哈，诸位也可以看看偶主的注解，他有解释哈，这个观念很重要哈。他说啊，十住菩萨就破无明正法身了，在原教里面是这样讲。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经典当中还把三贤位的菩萨把它判作异性呢？他应该我等同入法性呢、啊。十住菩萨他有资格跟佛陀说啊，我跟你共桌谢脱床啊，安住在共同的法性。那么为什么三贤位还叫异性呢？我回大师说啊，在研究当中虽然称性起修前修再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两层差别。从六耳长吉的角度、哦、可以说大家同入佛性六耳长吉，但是就的吉而长六，那当然说有异同，我们也不妨安利 前面是异后面是同，毕竟呢我当时说有浅深差别故也，有浅深的差别嘛。你前面的三贤位也是称性起修嘛，但是你问题是你一直那个性的那个真如啊不普遍嘛，不像初地以上那个是片行真如，它可以普遍在一切人一切事一切境里面产生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真理，把它的这种不变随缘的真理表现出来，但是在初地之前做不到。所以呢从吉而长六说有异同，从六而长吉呢同入佛性啊，所以我们这样子理解就知道了啊。好，我们看下一段宴会地啊，这段也是在形容这个菩萨的禅定啊，他的功德圆满，明即觉满明宴会地。那么这个菩萨到这个地方呢，他的禅定呢、啊、可以说他对整个四禅的功德啊，他的入住出啊完全的自在，所以他心中的污垢完全的消除，他那种散乱的暗顿相啊完全消除，心中的智慧也逐渐的圆满，叫做宴会地。那么这个宴会地他所证得的真如叫做无色受真如，也就是说他讲正性起修啊，他那个性啊，他所意识的性德啊，那个真如啊，他已经不再摄受啊维系的烦恼的现行，乃至于那种寄生的烦恼的活动啊都被那个智慧的火焰给烧光了，他不再摄受一切的维系的烦恼，好，叫做宴会地。因为他到这个宴会地的时候啊，他的禅定功德已经圆满了。好，看南胜地，一切同意所不能至名南胜地。那么到南胜地的时候啊，他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要一个观念哈、啊，我们在判定一个菩萨，你看他从初地到实地啊，他不是判定这个菩萨做了什么事，不是。就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有而有差别，就是称性起修，就是你依止这个性德功力的前身，我不是说我初地菩萨做很多事叫初地，二地菩萨做的更多，不是这个意思。就他所依止的真如理，他所依止的这个真如理，他的层次提升了，那他就入了这个更高的境界了。那么到南胜地的时候，他所依的真如啊是什么真如呢？就是一切同意所不能止，同指的是初地到四地的这个智慧，意指的是三贤位的智慧。也就是说呢，这个五地的菩萨他所证的真如叫做列无别真如。什么叫列无别呢？在整文书论上说，说真谛是离一切相，俗谛是即一切法，这两者的形象啊是互相违背的。 但是这个四谛菩萨呢，却能够把真俗二谛啊，把它圆融无碍，说是真俗双照啊，极难胜故。这件事情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两个的性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是离一切相，一个是即一切法。但是这个四谛的菩萨呢，他却能够同时在一念心中啊，同时把这两个功德现前显现出来啊，叫难胜谛啊。看第五的现前谛，无为真如性净明露明现前谛啊。那么这个现前谛呢，就是他内心完全安住在无所为的真如，他的体性啊，可以说是清净光明啊，完全显露无疑，叫现前谛。这个现前谛啊，他所证的真如啊，是什么叫无染净真如？说是这个杀盗淫妄是杂染法，戒定慧是清净法。那么这个菩萨对这个染净诸法的执着呢，已经完全的断除。也就是说呢，这个菩萨为了度化一种特殊的众生，他甚至可以示现种种的病恨来度化他。也就是说，这个菩萨他显现淫怒师的时候，他从淫怒师当中呢，就会增长他的戒定慧的功德。他没有这种染净的对立的这种差别，他那个真如啊，达到这种境界，无染净真如，叫做现前谛啊。这个陈文书呢，给他一句话说啊，什么叫现前呢？染净平等妙慧现前。他那个空假中的智慧一现前的时候啊，杂染法、清净法都是平等的啊，他有这种功德力，叫做现前谛啊。看第七谛，净真如即名眼行谛。那么这个眼行谛的智慧呢，能够穷尽真如的边际。也就是说呢，他所证得的真如啊，可以说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深广无碍啊，叫眼行谛。那么眼行谛呢，他的真如叫做法无别真如。法当然是有杂染法，杂染法指的是生死的流转门。那么清净法呢，就是这个幻灭的涅槃门。那么这个眼行谛的菩萨呢，对这个生死涅槃啊，两种法呢，都能够平等的去观察啊，叫做眼行谛啊。这个眼行谛也有一层意思，就是有功用恨住最边缘，也就是说呢，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有功用恨已经圆满了啊，所有有功恨圆满，他要如理作意的修学啊，到这个地方已经达到了真如的最后的边际了啊。下一个地叫做无功用恨。看第八地，一真如心明不动地。到了不动地的时候，内心啊，只有一真法界的真如之心。名不动地，不动地他所证的真如叫做不增减真如。也就是说，在这个菩萨当中呢，他已经没有增减的相状啊。比方说我们偶尔去做一个闭关啊，加行，我们感到我们的内心那个正念增加了，从闭关的时候出来到外面去走动以后啊，感到戒定慧又减少。所以我们在八地之前呢、的功德呢，会有增减的差别相状。到了八地以后，他入无功用恨啊，他的整个功德啊是任应的现前。也就是说，他不管是动，不管是静，他的功德完全一样。他没有说所谓啊，这闭关修行啊，立誓练心，他没有这种差别，对他来说都一样，动静一如啊，完全是无功用恨。换句话说呢，无功用恨啊，在陈文书的解释说，像这个船啊， 开到了大海啊。有功有分好像什么呢，就是我们船啊离这个陆地还有一个距离，还有地心引力，所以你要不往外移啊，不你不用力滑、啊、它还会被吸回来。到了这个拔地菩萨呢、啊、入了大海的中心啊，你不用去滑它，它任意的风的力量会把它往前带走。所以无功用后呢，他根本就没有使用如理作意这件事情啊，他真正的不增减增无啊。我们看上回地，化真如用名上回地。那么化真如用就是他前面的不动地呢，前面的不动地是成就真如之体。那么这个上回地呢，就依止前面拔地的这个依止真如之体啊，而发起真如随缘的妙用，叫善慧地。善慧地所证的真如叫自在所依真如，这智慧的智，智慧自在啊，自自在所依真如。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善慧地啊，他已经能够成就事无碍的辩才，他度化众生啊，那种智慧啊，辩才无所障碍啊。看下一段，他的心中更清楚啊。阿难，世诸菩萨从此以往修习毕恭，功德圆满，亦目此地名修习位。那么这个菩萨呢，从这个也可以说、啊、从初住啊，一路走来啊，到这个善慧地啊，他整个自力的修学的功德啊，不管是有功用恨、无功用恨的修习，完全圆满，他的称性的功德完全圆满。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初住到九地啊，他的自力功德圆满了。所以古德说啊，其实十地菩萨以后的菩萨，他完全在利他了，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为别人在做了啊。因为到上慧地以后，他的自力功德完全圆满，他不必说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没有所谓上求佛道这件事情。他的生命只有一个宗旨，就是下化众生啊。看法音地，慈应妙云覆涅盘海，名法音地。那么从这个他的自受用的功德啊，叫做覆涅盘海，就是这个菩萨的那个真如啊，我们讲称性起修啊，一是一心真如而升起种种的波罗蜜的修行呢，他所依的真如啊，就像天上的云。那么天上的云当然有两层意思啊，第一个从他自受用来说呢，他这个云啊特别的广大，能够覆盖整个啊大波涅盘的性海，他记住大波涅盘的常乐我净的四种功德啊，自受用。那么从他的他受用，从利他的角度呢，他能够慈应，他能够慈悲的能够庇荫一切的众生。所以在这个妙云呢，一方面呢、啊、覆盖涅盘海，一方面呢庇荫一切有情众生，名法音地。好，法音地他所成就的真如叫做业自在等所依真如。也就是说呢，这个菩萨呢，他整个身口意三业得大自在，他能够随时的普门示现，广度众生啊，给众生拔一切苦，以一切乐，叫法音地啊。那么在这个十地当中呢，藕益大师做一个总结说啊，十地当中啊，他所依止的真如啊，称性起修那个性德啊，我们在理解的时候有横竖二义。从横的角度来说呢，是差即无差，一地一切地，一切地一地啊。十地所依止的真如都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性质都差别都是一样，都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即一切相离一切法，都是这个道理。但是从竖的角度呢，地地差别，地地深入。初地的真如啊，初地他说他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跟二地的不变随缘，那当然是浅深地地差别，地地深入。 我们看这个菩萨的智慧，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你看我们看他持住的时候，我们看前面的十信位啊，十信位的时候，菩萨在下手的时候啊，他是先修智慧，然后再修禅定，最后再修这个戒波罗蜜啊，十信是这样子啊。但是在讲到功德圆满的时候啊，他是戒波罗蜜先圆满，然后禅定波罗蜜圆满，智慧波罗蜜圆满。下手的时候是慧定戒，但是圆满的时候是戒定慧。他实地的时候圆满是戒波罗蜜在二地圆满，禅定波罗蜜在四地圆满，那 后面的几地就成就智慧啊，包括空观的智慧、假观的智慧啊。好，我们看心无的明等觉。等觉这两个字呢，有两层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他所证的觉性啊，与佛相等啊，他的真如跟佛的真如是完全一样的，没有差别的啊，不像前面的十地呀、啊地地的深入，地地的圆满。到的这个等觉菩萨，他称性起修那个性德，跟佛的性德是完全一样，叫做等觉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他妄一妙觉犹差一等，虽然两个人一的性德是完全一样，但是还是有差别，差一差佛陀一等。到底差在哪里呢？看经文就很容易清楚。我们看经文，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行而至，结际入交，名为等觉。等觉菩萨的称性起修，佛陀也称性起修，两个性呢，一性无二性，但是两个方向不一样了，方向不一样，本质一样啊。先看佛陀的那个称性起修那个性德啊，他的方向说，如来的性德啊是逆流，佛陀称性起修啊，他那个性德啊发射出来的那个波罗蜜啊是逆流，是逆涅槃之流而入于生死之流。佛陀是倒驾慈航嘛。啊，说夜应天将百界作佛嘛。那么这个等觉菩萨的称性起修，他那个性德呢是顺行而至，他刚好跟佛陀的方向完全相反，他是逆生死流而顺涅槃之流啊。那么两个人的方向不同呢，但是呢两个人却在同一个地方产生了交集，说结际入交，说佛陀的觉性跟等觉菩萨的觉性呢、啊，两个人啊，刚好一入一出啊，产生了交集。我一大师讲出一个譬喻，说啊，比方说一个家，他爸爸刚好把这个要出去啊，这个一脚在外面，一脚在里面。这个大儿子要进门啊，也是一个脚在外面，一个脚在里面。两个人在这个门槛的地方啊。产生的交集，这个就是等觉菩萨啊，说体相相同啊，但是一个是摄用归体，一个一体起用啊，那么这两个产生的差别就是方向不同啊，就是佛陀的真如啊，它的方向啊是要一体起用。等觉菩萨的真如呢是摄用归体，方向不同，但是两个真如就完全一样了。这个等觉就是啊，所证觉体啊，与佛相等的啊。看根智的就近转一号，这个讲妙觉的哈。阿难，从刚慧性至等觉已，视觉始获金刚性中出刚慧地，如是重重担负十二方尽妙觉，成无上道。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讲到啊成佛的一个究竟的圆满的相貌，说啊从最初的干慧地，那么干慧地当然他所修的就是三件事啦。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